书第一章15到19节，15节这么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的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和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19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大能，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好，读圣经就到此。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请到郑建耀牧师在我们当中，他现在在中信堂服侍。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们看到彼此的时候，那是老朋友。为什么呢？以前我们青年人的时候，20年前在同个团契一起的来侍奉神，现在看到彼此的时候，已经20年后的事了。好，他要与我们分享的信息是长阔高深的爱。我把时间交给郑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父神，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傍晚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奉主的名，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愿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都能够达到恩主的面前，蒙主的喜悦，蒙主的悦纳。主，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爱慕主的真理。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在1955年2月14号的时候，那有一个18岁的日本少女，她在新宿的这一个驻中央线的月台上徘徊。那16岁的时候，那她的妈妈因为血癌而过世。那这18年来，她都在寻找什么叫做爱。那她交了很多的男朋友，那盼望可以从这一些男朋友的身上能够寻找到他所渴慕的那一种的爱，但是很可惜的没有。那这些男朋友一个又一个的令他非常的失望。那就在这一天，那他在灰心的时候，他从月台上面他跳下去，跳到那一个铁轨上，那电车来的时候，那从他的身上给斩过去。那他以为他死了，那怎么知道他在大概在一个星期后在医院里面醒来，他的手跟脚那全部都断了，那只剩下一只手跟3根手指。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那跟这个少女一样，他们都不断的盼望在这个地面上能够寻找爱。那他们每一个人都盼望被爱。那我想我们也一样。那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的父母爱我们，我们盼望我们的长辈爱我们。那当我们开始读书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的老师爱我们。那当我们渐渐长大之后，我们盼望能够从友情里面，从爱情里面能够得到爱。那当我们渐渐的老去的时候，那我们当然也盼望我们的子女能够有那一种的爱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对于爱，我想那每一次那是地面上很多的人他们都经历过，那很盼望得到，那但是常常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要问两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那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爱？那我们看到今天上谈到爱的时候，很可悲的，人常常把爱跟金钱来挂钩，爱用钱来购买。那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肯定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有真爱。那问题是，那真爱在哪里？那第二个问题是，那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一份宝贵的真爱呢？那我先把它分成两个回答的方式。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先回答，那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爱？有些人跟你讲没有啦，都是骗人的，没有真爱。但是我在这个地方，从圣经里面，我跟大家肯定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那的的确确有真爱。那问题是真爱在哪里？那真爱就在这位上帝的身上，真爱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作者，那这个作者叫做保罗。那保罗他明白上帝的爱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知道爱是一件很难描述的一件的事情，爱是一件非常非常抽象的事情。那你同意吗？那当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配偶，跟我爱吃鸡饭一样吗？那同样是爱，有不一样吗？那当我们知道母爱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那问题是当我们要去形容母爱的时候，那我们发现我们也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困难。但是保罗明白那耶稣基督的爱到底是什么，所以保罗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一本叫以弗所书了。那刚刚汉阳传道带领我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第三章从15节到19节里面，那出现了四个简简单单的字，那这四个字就描述了上帝的爱。那这四个字是什么呢？你刚刚如果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四个字叫做长阔高深。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单单思想这四个字，那上帝的爱保罗说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爱是一个长阔高深的爱呢？那我们来思想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叫做长。那我们知道这四个字其实都是量词，那长是一个量词。我们常常把这一个长这个字用在时间的上面。那当我们还做孩子的时候，我们觉得时间很长，因为我们过了很多的日子，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长大，我们很盼望我们快快能够长大。那我们知道爱跟时间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那你看到两个人相爱的时候，那常常听到他们怎么说，他说我永远爱你。那这个永远是代表什么？代表时间。那有些人说我海枯石烂的爱你，这代表什么？这也是代表时间。那可见我们看到爱跟时间是有很密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那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他对你说他对你的爱是有设限的，他说我爱你我只爱你一年就好了，他说我爱你5年就可以了，他说我爱你但是我爱你10年罢了，你要吗？你要1年5年10年的那种爱吗？你会满意吗？你一定不会满意的，因为你盼望两个人的那种爱是长久的，是经过那个时间的这一个考验的。那但是事实告诉我们，那人的爱是非常的短暂的。那无论一个人有多么的爱你，那有一天他都会过去。那你知道爱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那我们看到父母的爱也是什么？也是暂时的。那不管我们的父母多么的爱我们，那他们没有办法永远的爱我们，他们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有一天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他们就没有办法爱我们了。那当一对夫妻不管他们有多恩爱，那有一天可能死亡把他们给分开了，那他们也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继续的爱下去了。所以不管你的爱多么的轰轰烈烈，那过去爱的怎么样生生死死，你听到有些人跟你讲你是风儿我是沙，听过这么古老的话吗？ 那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还是因为时间的过去，那个爱就渐渐的褪色了。那这是人的爱，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来谈谈上帝的爱，那上帝的爱就不一样了。那我们知道上帝能够用无时无刻的爱我们，上帝才是那个真正能够说我永远的爱爱你。那圣经有说过吗？有，圣经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那人能够这样说吗？可能你的丈夫曾经这样跟你讲，我永远爱你，但是我告诉你，他没有办法这样讲，这只是一个形容词罢了。那为什么上帝能够说我永远爱你，而你跟我不能够跟我们的配偶说我永远爱你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上帝他是永远的，他是无限的，无限的上帝，永远的上帝，他当然能够用他的无限的爱，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但是人他不能够。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这就是上帝的爱。所以上帝的爱不管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甚至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仍然爱我们。耶稣基督说他去为我们预备这个将来，预备我们将来的这个住所。那神的爱是长的，神的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神的爱没有结束。那这是你跟我所需要的那一种真正的那一种的爱，那不被时间所影响的。那因为神的爱是长的。那第二，那我们看到圣经保罗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神的爱，保罗说上帝的爱是阔的。那长是指什么？指时间的量词。那阔呢？那阔指的就是空间的量词。那有可能人家跟你说，哇，你的家非常的阔，可能这个聚会厅非常的阔，那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什么？空间的量词。那我们知道在爱的上面，那阔可以用在什么？用在条件的上面。那爱跟条件很多时候是分不开的。那曾经有人他就用了几样的球类来形容，来比喻。他说当你20岁的时候，你就好像足球，哇，很多人都在追啊，追得你死我活。20岁的时候，那当你30岁的时候，你就好像篮球，还是有人抢，还是有人要，不过人数减少了不少，哦，少了很多，还是有人拼命的去抢。那当你40岁的时候，你就还是什么？你变成橄榄球了，哦，因为还是有人追，还是有人想抱着跑，哦，不过人数又少一点点了。那当你50岁的时候，你就好像高尔夫球了，哦，越远越好，哦，越远越好，哦，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人用球类来形容那一种爱跟那一种条件的那一种的关系。那爱会因为条件改变而改变。那我们看到人的爱是有条件的。那当你漂亮的时候，你有钱的时候，你有本事的时候，很多的爸爸妈妈常常说你乖我就爱你。那这一切都是什么？这一切都是所谓的条件。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把爱建立在许许多多的条件的上面。那世界上有很多这个悲剧都是因为当对方的条件一改变的时候，那当他的爱就什么？就跟着就失去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事实。那但是上帝的爱却不一样。那上帝的爱我们可以说它是没有条件的爱。那这就是因为上帝没有条件的爱，所以你跟我才能够得救，你知道吗？那如果上帝的爱是有条件的，我告诉你，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那我们都很难得救，因为我们很难达到上帝的那个条件跟那一个要求。你有没有想过，那如果上帝有要求，他说你要我救你吗？你要到天堂去吗？上帝说好，我有要求，那我们能够做什么？那我们不能够做什么？ 有些人说行善咯，行善咯，你也做一点好事，我也做一点好事，我们努力一点，那好了，我们退一步，就算行善可以去天堂，我问你行多少善，对不对？行多少善才是标准呢？行多少善才合格呢？那这些都是我们从来很少去思想的。那有些人说，那你做好人啊，做好人，那好了，就算给你做好人，那请问要做到多好才算是好呢？那我们没有办法做。如果真的所谓要得救需要条件的话，那真的你跟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上帝的而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那有些人还没有信主，他不明白，他们常常听到基督徒说，哇，神爱我们，神爱我们，那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能够得救。哇，他们不明白，他们听了，他们觉得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那这是真的，我曾经有一次跟一个人布道的时候，我说你相信就能够得救，他跟我讲什么都不用做啊，我说不用，他说什么都不用做就得救啊，我说是的，你懂他怎么说吗？他说啊，这样啊，这样怎么好意思呢？哦，不好意思啦，我什么都没有做就上天堂了。我们不明白，那我们以为我们常常说我们得救是白白的得到的，上帝白白的赐给我们，那是不是这个得救是没有代价的？是不是这个得救真的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的呢？那这个得救的确在我们的这一方面是什么都不用做，那并不是上帝不要给我们做，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把上帝把这个难的、困难的、没办法做的，那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他做了之后，他白白的给我们，那就是这样的概念，明白吗？不明白，我再给大家一个更简单的例子。那如果有一天，我请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到我家去吃饭，我跟大家约好了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某一个时间，那大家都来我家吃饭，那时间到了，那一天弟兄姐妹都来了，哇，你来到家里，你一坐下来，我们就开始吃了，我告诉你，一个小时顶多就吃饱了。那吃完了大家就很开心了，我们谈谈话，大家就回家了，容易吗？容易，时间到了坐下来就有的吃了，当然容易。那容易是因为你容易，那我容易吗？我有很多东西要预备的，早上我要买菜，买了菜我要杀鸡杀鱼，我要煮，我要切，我要蒸，我要烹饪，我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弟兄姐妹来了之后，那坐下来就什么就吃了，容不容易？容易。为什么容易？因为困难的部分、麻烦的部分我都做了，那你当然坐下来吃就容易啊！你能够想想看，那天我什么都不要做，弟兄姐妹来了之后，我说、啊、你们来了，来到厨房去杀鸡，你们一定觉得那一餐是很难吃的。哦，对吗？那救恩就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当上帝救我们的时候，他没有什么，他没有那一个条件，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在得救的事情上做些什么。所以我们这就是上帝的整个爱是什么，是阔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所以神爱我们没有条件的，因为神爱我们没有条件，所以你跟我今天才有可能得救。所以我们要明白，不要老是去想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换取救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救法，如果你去注意全世界的所谓的信仰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全世界的信仰，他们的救法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你做点东西来换取天堂，做点东西来换取那一个永恒的快乐。那你如果你回到圣经来看基督教会的救恩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好相反。 那圣经不是说叫你做一点东西然后换天堂，不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神爱我们，我们得救了之后，那我们才有力量，才有生命，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才能够怎么样，能够做所谓的善事。那这是相反的，你有发现吗？你有没有觉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只要是人的救恩的方法想出来的，那都是你做点什么我把天堂给你，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都是人想出来，因为人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只有上帝的救赎的方法，我们才能够看到那跟人为的救赎方法那是不一样的。那第三，那圣保罗用另外一个量词来形容神的爱，他用高这个字来形容。那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那上帝的爱大到一个地步，那没有人能够逃出上帝的爱。那神的爱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天。当我们讲高的时候，那是一个天的量词。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逃出什么，逃出上帝的爱，就好像今天你在这粒地球的上面，那不管你去到哪里，你有没有办法跑到一个地方是你头上没有天的，是你没有被整个天盖住的地方，你能不能逃离那个天的范围呢？那不可能，只要你还在这粒地球的上面，你就不可能逃离这个什么，这个天的范围。那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保罗要告诉我们，神的爱，爱我，神的爱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不管你信不信他，他照样什么？他照样给我们空气、雨水，他照样什么？照样爱我们。你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自然界里面，上帝有太阳，有雨水，滋润大地，使到这一切的一切继续的增长。那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爱的这一个表现。那他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跑到哪里去，那我们没有办法躲避这个天空。那神的爱也是如此。那不管你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不管你是一个多惹人讨厌的，那上帝仍然爱你，仍然爱我。所以不管你的社会的地位是什么，那是高或者是低，那神都爱你。那不管你过去曾经做错什么，也许你觉得你曾经做过一件很不好的、很邪恶的事情，那但是我告诉你，上帝也是什么？也是仍然的爱你。我常常这样说，有时候我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跟他讲，他说：“哎呀，上帝不会救我这样的人的啦！你不认识我，我这个人很糟糕的，上帝不会爱我，不会救我这样的人的。”那每一次当人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问他一件问题：我说，世界上有什么罪，比你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来得更大的吗？你做过，可能你觉得做过很邪恶的事情，很不应该的事情，不过你跟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罪来比一比的话，那你觉得你的罪会比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还来得更大吗？那我问你，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罪能够被赦免吗？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如果人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么大逆不道的罪，那都能够被赦免的话，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有什么罪，那上帝没有办法赦免我们呢？所以我们不要想很多的借口，老是盼望逃离上帝的爱。那但是我告诉你，上帝就是这样的爱你，上帝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那一个爱来到一个地步，那可以用深来形容。那这就是保罗用的第四个字。那深这个字，这个量词，我们 用在什么？一般上我们用在海洋，我们说哇，这个海洋很深。那这个深，我们看到人的爱跟神的爱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人的爱往往很多时候是肤浅的。那2004年有一首流行歌曲被发行了，这首歌曲叫做《老鼠爱大米》，听过吗？如果你听过，你有一点点年龄了哈，但是你不要担心哈，因为我也听过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首歌叫《老鼠爱大米》，我问你，老鼠爱大米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你有听过吗？你有想过吗？有些人的男朋友跟他讲，你知道吗？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曾经跟在讲道的时候跟教会的姐妹说，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的男朋友跟你讲，我爱你，就好像老鼠爱大米，这个人不能够要，知道吗？这个婚不能够结。你懂老鼠爱大米的爱是什么爱吗？老鼠爱大米的爱就是我满足了，我饱了，你死你的事情，你懂吗？你想过吗？哇，很多人不懂，那首歌跑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扣了，就说，哎呀，你知道吗？我爱你啊，好像老鼠爱大米。你知道神智到一个地步，那某一年当新加坡在大选的时候，那我听到一个候选人在群众大会的时候跟他的选民说，选民们我爱你们，就好像老鼠爱大米。我听了差点晕倒，我听了差点晕倒。那老鼠爱大米的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那一种的爱，明白吗？那圣经怎么形容上帝的爱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人与人之间啊，最深层的那一种的爱，那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为人死的爱。如果今天你有一个朋友为你死，我告诉你他很爱你。那圣经也同意这样看法。圣经说，可能我们看见在现实的生活里面，那曾经我读过一个报纸，那这个报章说有一个妈妈怀孕了，那这个医生跟他的妈妈讲，你这个孩子一定要打掉，因为他危害母体，如果你坚决要把他生下来，那你一定会丧失生命。那这个妈妈不管，她说我不管，只要孩子健康，我不可能把他给打掉了，即使赔上自己的性命，我也在所不惜。所以这个妈妈不愿意终止怀孕，然后就继续的怀孕，直到有一天孩子出生了。当这个孩子真的顺利出生的时候，那这个医生抱着这个新生的婴孩给这个妈妈看，这个妈妈看见她的孩子的时候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开心，看到孩子她微笑之后，她就离开世界了。那这是什么？这叫做牺牲的爱，这是伟大的那一种，是什么？那一种的母爱。那世界上有些人可能会为他的政治领袖而死，有些人可能愿意为他的亲人牺牲生命，但是我问你，你会不会为一个不认识的死囚代替他死呢？那如果我们可以代替一个不认识的死囚，可以代替他的位置为他死的话，那你愿不愿意呢？那我想没有人会愿意，我想没有人会要。那但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人，那这个人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听清楚，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刚刚说了，没有一个人会为一个不认识、没有相干的死囚代替他的位置为他死。啊，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也就是当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当我们还得罪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还很不好的时候，很不乖的时候，那圣经却说，耶稣基督在我们那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竟然为我们死。下一句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们看到，这就是圣经怎么样形容那一个上帝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爱。 人有罪，这是一个事实，不管你不听不想不管不要承认，这仍然是一个什么，一个事实。就好像当曾经有一对夫妻，他们睡到半夜醒过来，他们太太闻到这一个煤气的味道，她问她的丈夫，你有闻到很强的煤气的味道吗？那个丈夫嗅一嗅，他说有，的确有煤气的味道。不过这个丈夫讲，哎呀，没有关系啦，有煤气的味道，我们拿香水出来喷一喷，我们很香香就可以继续睡啦。那你跟我都明白，那这个傻瓜拿着香水喷一喷，呼吸一下，哇，香了就继续睡，你就知道两个人隔天早上都不会醒来的。为什么？煤气中毒。那今天很多人对罪的看法也是这样，他不管，我不要去想，我不要去理，我不要去听，我有罪，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但是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是我们不愿意，不是很愿意去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罢了。很多的父母都知道，正常的父母是不会教孩子做坏事的。那但是每个父母都知道一件事实，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很自然而然的他就学会贪心，很自然而然他就学会欺骗，很自然而然他就学会自私。为什么？那因为这就证明了人里面什么？人里面有罪。如果你够诚实，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什么，能够说自己是没有罪的。曾经我跟一个人谈话，他跟我讲，牧师，我没有罪。我说，哇，真的？他说，真的，我没有罪。我说，你敢肯定你从小到现在你没有讲过一个骗话吗？他说，没有，我没有罪。你相信吗？怎么可能呢？一个骗话都没有，从小到他那个时候，我想他应该是五六十岁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那么样的深，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华人有很多的信仰，其实是都是什么，很多都是虚构的。那什么叫虚构？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只是故事人物，你知道吗？今天当你到教会里面去，我要跟你确定一件事情，那就是那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很多没有信主的历史学家，他们把耶稣基督曾经生活在这个地面上的事迹记录下来。耶稣基督的脚掌曾经确确实实踩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上面，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实实在在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可能你会想，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为我死？为什么他这么特别？那两个种重要的原因。第一，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他真真实实是没有罪。为什么没有罪？因为他是神来到这个地面上，圣经说他从神成为人来到这个地面上，所以他没有什么，他没有罪。当他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那很多人要找他的麻烦，要指出他的错，他们都发现什么？发现他没有罪。今天你要找一个见证人来见证，来做见证，说你是一个好人，可以吗？可以，找你的朋友咯。你的朋友一定不好意思讲你是坏人的，他听啊，不错啦，不错啦，这个人不错啦。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叫他的朋友来为他做见证，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步，他用敌人都能够为他做见证，连敌人都指不出他的罪来，那这个人就是没有罪的。今天你找你的敌人来指出你的错，我告诉你，讲到明天早上都还没有讲完，你懂吗？敌人会用很多方法来证明你的不好，但是跟耶稣基督同时代那些不喜欢耶稣基督的人，也没有人能够指出他的错来，因为他本来就没有 罪。当我说耶稣基督没有罪的时候，不是单单他的手脚没有犯罪，他连思想都是什么？都是没有犯罪。他说完全没有犯罪。那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成为救主的第二个条件，他必须是甘愿为你死的。耶稣基督不是抹扁被逼的，耶稣基督不是心不甘情不愿到各个他乡的道路，然后被钉死在一个十字架上，不是，他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心甘情愿的，他才能够成为什么？成为人类的救主。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们华人很阿 Q 的，你知道吗？那以前我在小时候，我住在一个很比较复杂的一个区里面，那很多很多的这种祭拜的仪式。那小时候当我跟朋友到楼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些拜鬼神的那一些的晚宴。那我常常看到他们摆一只烧猪，很大只的，比这个讲台还长的烧猪，就摆在桌子上面。那我每一次看到我都好奇，我在想为什么那只猪咬一粒肝。我就问了一个昂哥，我说请问啊，那只猪为什么咬粒肝啊？我每次都看到烧猪都咬粒肝，可以不要放一粒肝吗？为什么？这个昂哥那时候他是这样跟我讲，他说哦，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华人哦，我们就是要，其实华人跟犹太人概念有点靠近，就是有一种赎罪的感觉，当他把那只猪给杀死，其实是猪是为人赎罪的，这种概念啊，概念为什么要放一粒肝？他说为了要表示那只猪是甘愿的、啊、哦，我甘愿为人死，他就咬一粒肝。我听了之后有点差点要晕倒，哇，这么阿 Q 的想法也有啊。你没有看到那只猪拉去杀的时候哭天抢地的，你知道吗？你跟我讲要甘愿的、啊、乖乖的跟你去屠宰场啊，你想什么你？所以我们就看见哇，这是什么概念。不过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的确确他是心甘情愿为你为我走在各个他山的道路上。有一首英文诗歌，他说 But he choose to walk that road out of his love for you and me， 心甘情愿的走那一条道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你还记得我跟你讲那位少女吗？那位从月台跳下去被电车斩过的那个少女吗？他没有死，一个礼拜后他从医院里面醒过来。那但是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其实两只脚被斩断了，其中一只手也被斩断了，他剩下一只手跟三根手指，就是这样，没手没脚，就是这样，一只手跟什么？跟三根手指。那你知道当他有手有脚的时候，他都对人生厌烦，他都想自杀了。那跳进那一个地铁的那一个轨道被电车斩过去的时候，就剩下一只手跟三根手指，你觉得他还想活下去吗？有手有脚他都不想活了，剩下这样怎么活？结果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每晚骗护士，跟护士讲我睡不着，我很痛，我要安眠药。护士就给他，每次就给他两粒，两粒，他就什么？他就趁护士没看见的时候就收起来，收起来。他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收购安眠药，一次吃过去，解决他的人生的问题。啊，每天都骗护士，我要安眠药，我要安眠药，他就拿，就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直到有一天，那一天叫1955年5月21号，你记得他是2月14号跳那一个地铁轨道的吗？那5月21号那一天，他觉得他把安眠药给收购了，他觉得今天晚上我一次过吞下去，解决我人生的问题。就在那一个晚上，那有人到那间医院去传福音，那看见这个可怜的女孩年纪很轻，但是只剩下一只手跟三根手指，那这个人把福音传给她，告诉她耶稣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那这个女生听了之后，她忽然之间感受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爱她， 他那一天晚上，他明白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明白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耶稣基督，他需要主的爱来什么，来包容他，使到他能够什么，能够在活着有盼望。那就在那一天，那一个晚上，他信主了，他把安眠药整包拿出来还给护士，他说我不需要了，因为我知道，我发现原来我是被爱的。那位一位上帝用长阔高深的爱来爱我。这个姐妹是谁呢？那这个姐妹她的名字叫做田园弥子。后来她出院之后，她就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还有三根手指》，来见证上帝的爱。那从今当他以后出院了之后，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见证，用这样的一个三根手指头的生命，他去辅导，去关心，去照顾那一些想自杀的青少年人。我在网上找不到他的近况，我不知道他还活着吗？如果他还活着，这个人今年才84岁罢了，我想他可能还活着，因为日本有很多人瑞，你知道吗？随随便便盖粒眼睛可以活整百岁的，所以我想84岁可能他还活着，可能他还活着，我不知道，我找不到这。但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仍然在做见证，仍然在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来辅导，来帮助那些在日本要自杀的这一些的青少年人。各位朋友，如果你第一次听到神的爱是这么样的长阔高深，但是你还是有些不明白，那我盼望在未来的日子，你继续回到教会，继续回到这个地方，你来听，你来问，你来学习，我盼望你能够明白上帝的爱。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活在这个地面上，他到死的那一天还不知道也会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爱他的话，我告诉你，那是很不值得的，那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当你知道有上帝爱你的时候，你才不忘此生。那盼望你能够跟这里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那我们明白上帝的爱，承认自己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使我们得着这一份从神而来那长阔高深的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一本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敬拜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是一位何等长阔高深的爱，来爱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主，我们再一次的把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让今天晚上的信息再次的使我们能够回想上帝的爱，把我们这个下垂的手、发软的脚再次竖起，奔跑属灵的道路。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来向你祷告。主，我们求主你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听见，让他们思想那耶稣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那我们求主的灵感动帮助他们，使他们怜悯拯救，使他们跟我们一样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主，我们恭敬地把每个人交托在恩主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